服这个法老为什么他要埋把船埋在地底下，他就是为了他来世作为太阳神，那么跟太阳神合二为一，在天际旅行的时候需要的用的。那么这个五个船种中的其中的一个呢，现在已经被修复了，就是我们右上面的这个图，大概有三层的楼高，叫船种博物馆，就在胡佛的金字塔的旁边。这个右边呢，是我当年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上了三层楼，我很渺小，跟这个船相比，因为这个船特别特别的大，是一个木质的。你想是五个，其中现在我们其他的一个日本考古队好像还在修复其他的这个太阳船。那么是第一个是太阳船，是坐在船上旅行的这个太阳的一个原动力，而且呢它有白天和黑夜的之分。为什么有白天和黑夜啊？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太阳神在天际旅行的时候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有一个特别坏的蛇叫阿波菲斯，在一直跟随着这个船，想要伺机吞食它。那么当这个坏的这个势力，黑暗的势力，这个阿波菲斯来战胜这个太阳神的时候呢，天就黑了，他是这样的理解的。那么我们埃及人也有天文学的观测日食，就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中国人也认为说天狗吞了太阳，是不是？那么埃及人呢，就认为这个太阳是被这个蛇给吞了，吞了以后呢，日食就出现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想象吧。这是太阳船。那么第二个呢，它的原动力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甲虫。这个圣甲虫呢，scarab， 翻译的非常好，叫圣甲虫。那么在学名上我们管它叫做枪狼或者屎壳郎。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是南方人，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人就能经常的看到这个枪狼或者这屎壳郎，它有个习惯。这个习惯，这个母枪狼当时生了，把这个那个卵就产在了它的粪球里，它在不停地推动这个粪球。闲的没事啊，天天推它。那么埃及人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这个太阳圣甲虫在推动粪球，就像一个埃及的这个太阳神，一个非常疲惫的苍老的太阳神在推动太阳一样。所以他就把这个圣甲虫也当成了太阳运行的一个原动力，而且呢，太阳神的一个标志，早晨的太阳神在埃及语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就是这个圣甲虫。这圣甲虫手上举着一个粪球，这个粪球就是太阳，不要那个以为它只是粪球啊。所以说呢，埃及语中叫 happier， 叫 become into be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晨的太阳的神的一个太阳神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个形象。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太阳神的头就是圣甲虫的这个形象。右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吊坠，这个吊坠是绿松石天青石做的，是一个宝石做的，是一个三合一的。那么它还有一个鹰的翅膀，因为我们接着要讲的第三个太阳神运行的原动力就是鹰的翅膀。这个鹰的翅膀是埃及人观察也比较细，埃及有很多的鹰，那么他发现鹰有一个特质，可以滑翔，就是说他不用扇动翅膀他就掉不下来。他发现这个东西很好啊，那么他就想象到太阳神在天际旅行的时候呢，是借助了这个鹰的翅膀的力量，是在鹰的翅膀的护翼之下来进行 天空旅行的。就是右边的这个形象，这个就是其实是啊 Ra Happier， 就是太阳神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个Happier 或者说的这个圣甲虫长出了翅膀，非常可爱的，然后一个牛角上面顶着一个太阳的这个形象。所以说呢，对于太阳神在天际旅行或者太阳在天际旅行来说呢，它有三个原动力，有什么太阳船，有什么鹰，还有什么圣甲虫。他每一个都有这些概念，他认为这些概念之中呢具有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呢他们得以共同的存在一个神学体系中。这是在一个神学文献的丧葬文献里头出现的不同的版本。这个埃及人经常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对他们来说熟视无睹，在我们看来是 一定要争个大小王啊，一定要论出个谁是最好的、最大的。但是埃及人从来不干这些浪费感情的事情，他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接着我们说到太阳了，就要说到太阳神。太阳神呢，我们看到在埃及的文献中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个绝对是 number one 的。从古王国一直到新王国，古王国呢，埃及的太阳主神就是拉神。那么到新王国时期的这个阿蒙神，其实上也是太阳神，叫阿蒙拉神，他赋予了太阳神的一些能力。我们看到的右面这个图呢，是叫哈拉哈提，是地平线上的拉神。右边呢，这个是右面的这个太阳神，一看就看出来了，因为他头上顶个太阳圆盘嘛，而且呢太阳圆盘外边呢有个蛇。埃及崇尚蛇的原因很简单，蛇有一个生理现象，蜕皮。那么在埃及人看来呢，这就是再生的开始，蛇蜕了多少次皮它就再生了多少次，它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自然崇拜或者动物崇拜的一个概念吧。那么在左边呢是奥西里斯，就是冥界之神，刚才我说的被赛特神给杀死了，荷鲁斯的父亲，也是接着我们要讲的九神祖中的其中的一个神。那么拉神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它一定是太阳圆盘上顶着一个蛇，这个蛇呢就成了埃及的王权的一个表现吧。埃及的国王的这个王冠上一定带着蛇标，后来的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埃及的文明不知道，但是肯定知道有个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父亲的荣耀嘛。其实事实上这个埃及艳后不是埃及人，是希腊马其顿人，但是他完全的埃及化了，就是说埃及的国王呢可能是他的这个王冠上有一个蛇标，而克利奥巴特拉呢就弄出了三个蛇标，就是更加的埃及化的一个过程。说一个题外话，因为我是一个电影迷，泰勒版的那个埃及艳后演得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凯撒领着这个克利奥巴特拉回罗马的时候，满城空巷，这个罗马的妇女都跑出来看，要看什么？看一个这个埃及女人，她肯定她不说希腊女人，尽管她是一个希腊人，但是她所有的装束、王权的组织形式是完全接受了埃及的形象。所以在开篇的时候我说过是个希腊化的过程，也是希腊文明的埃及化的过程。那么它有各种各样的太阳神的形象，比如说亥皮尔，刚才我说枪狼的形象，那个公羊的形象，我们知道这个全都是羊头。我们在看卡尔奈克神庙建筑群的有一个里头有一个庭院的两边两排羊头的阿姆神的一个造像。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的是艾克纳吞，这个艾克纳吞呢是十八王朝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在他统治时期他进行了一次宗教改革，就是进行了一神崇拜的一个尝试。这个一神崇拜的尝试呢就为后来的犹太教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神教的诞生呢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是一个学界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艾克纳吞崇拜就是一神教，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造像呢就是这个浮雕。接下来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还有一个埃及的文物展，其中就有艾克纳吞的，每次来都会把它这个雕像拿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所有的埃及法老的造像中呢只有他是特立独行的，其他的埃及法老根本就分不清，长得都是帅哥，就是男人的形象，什么腹肌八块腹肌他都给你雕出来了。但是这个艾克纳吞呢就长着一张驴脸，这么长的脸，而且他肚子很大，我们看到肚子很大，他的那个屁股很大，腿很粗，脚很细，这种形象我一下想到了细脚伶仃的圆规，就是豆腐西施的那个形象，像那个圆规一样，就说明这个国王他是一个在当时，那至于他这个国王到底是真的长这样还是当时的艺术风格就这样啊，这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一个学界争论的问题。关于艾克纳吞改革以及艾克纳吞上千本书都有写了，但是现在的学者还在对他进行研究。我们姑且不论他长得什么样啊，就是他 他所推崇的这个崇拜叫阿吞崇拜。刚才我说阿蒙是太阳神吗？这个阿吞也是太阳神，是抽象的太阳神。我们看到他这个造像是太阳光芒下边有个手，对吧？那个手下边拿着象征着生命的暗河的这个图案的这个造像，就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表示，是世界的创造者是谁呀？是阿吞，这个太阳光芒。如果说拉神，刚才我们看到太阳神，原先埃及人对他的解读就是太阳，那么艾赫那吞的这个阿吞神就是什么？太阳光芒。这个太阳光芒和太阳是不一样的。那么太阳呢，你是能看到的，太阳光芒你是看不到的。你除非用那个什么，我小的时候用那个什么什么镜子看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太阳的颜色，是不是？所以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构造，就是说这个阿吞神庙，阿吞神庙没有顶棚，这个阿蒙神庙这个一定是要顶棚的。艾克纳吞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都是献给阿蒙神的，阿蒙神的所有的神庙都是有顶棚的，只是我们现在的顶棚没有存留下来。而这个阿吞神庙本身就没有顶棚，原因很简单，它要接受太阳光芒的照拂，而且它进行礼拜的时候通常在中午进行。你想象啊，这个埃及非常的热，40多度，在古代大概也不太凉快，那么中午进行酷热的这个一般人是受不了的，但是他有一种信仰的支撑。所以呢，这个他这个阿吞崇拜呢是非常在古代埃及的历史上，甚至整个的世界宗教的历史上是一个占有一席之地的，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那么关于他的这个改革啊，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了。那么他有一个非常写的非常好的叫阿吞颂诗，就是赞美太阳神的。我刚才说阿吞也是在太阳神，那么他是这样写的，说当您指的是太阳没入西方的地平线，大地陷入死寂的黑暗之中，当东方破晓，你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万物都醒来了，站起来了，他们生机勃勃，因为您为他们喷薄而出。就是说阿吞颂诗是所有的其他的颂诗中最灵动的一个，写的是最接近于人的本质的人的。那么其他的写的就非常的肃穆，而这个写的非常的灵动。右边呢，为什么我把这个浮雕拿出来呢？就是说艾赫那吞和他的妻子涅弗尔提提以及他的三个女儿在享受天伦之乐的这样的王室的场景也是空前绝后的。那么在艾赫那吞统治之前之后，埃及的王室的雕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关于人的像人一样的这种天伦之乐的生活是没有表述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呢，这个阿克纳顿的改革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一种改革，无论在自然上还是在宗教上，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宗教上。另外呢，他说不仅人类尽享再生之欢欣，而且一切兽类都奔腾跳跃，一切都欢欣鼓舞，猿类对他顶礼膜拜，所有生物正口一词的赞美颂扬他。原因就是他突出了一条呢中心议题，就是说太阳神阿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万物的眷顾者。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第二，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大地、天空、天空中的天体、星星、月亮、太阳，那么埃及人是如何想象这个世界的诞生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首先抛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谁创造了世界，这个创造世界毋庸置疑肯定是神了。那么我们的主要的来源是埃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丧葬文献亡灵书。那么关于亡灵书呢，它是这样记载的，就是说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天地未开混沌之时有一汪水，那么这个水呢就是原始迎水弩。那么在原始迎水弩上呢，在日光的太阳的照射之下呢，经过长期的一个发展演变，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山丘。这个山丘呢含有赋予生命，就是说能让人和一切万物生长的一些复制质。那么在这个山丘之上就诞生了第一个神，这个神叫阿图姆神。 那么这个阿图姆神呢，在埃及人的构想中，就是谁创造世界的这个创世之神的构想中，他也是拉神，也是太阳神，叫给他合二为一，叫拉阿图姆神，或者是创世之神。这个我们所有的无论任何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它的最开始的那个神一定是一个人，他不可能给创造出两个人，一开始一定是一个人。那么他这里写的，这王灵书有记载说，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他本身。至于说这个一地一个人怎么来的，这个只能像解释孙悟空怎么来的，天地未化，天地未开，什么混沌之时，天地之造化，那么就生出来这么一个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人创造的，那么神话是人构想出来的，他实在是想不出来，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了。那么他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以后呢，就开始了他的创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图姆神的名字，它的含义是什么？叫 Item， 在埃及语中说，既具有任何事情的含义，也具有没有事情的含义。它是一切被妄称的、被终结的和被完善的事物，就让我们想到了最高的那个神，上帝是什么？基督教中说 ，Anything Nothing， 万有万物。这个埃及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最厉害的那个神没有定义，没有内涵，他是，当然埃及是有形的，埃及的这个阿图姆神大家都看了，就长得这样的，那么他的名字肯定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任何事情，你可以说他不是任何事情，就是一个不确定性，这样的神一定是一个创始神，一定是个最厉害的一个神。所以呢，这个阿图姆神呢，就具有了包罗万象的含义，也具有空空如也的含义。它是宇宙万物的发端，从它这发端的，我们右边看到的象形文字符号就是哈。这个在描写这个文献在描写它出现的时候，从水里从原始山丘上出现的时候呢，它用了一个埃及的动词，这个动词就是 become into being。或者是 appear in glory， 我们管叫荣耀的显现，就是右边的这个哈，荣耀的显现，就是说这个阿图姆神突然就是在天地造化就造出了这么一个神。这个我们不要苛求埃及人，科学的态度来苛求埃及人，他是怎么这个人怎么造出来的，就是第一个神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个无法解释。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解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金字塔为什么埃及的王陵要建成这个角锥体，叫 pyramid。 这个 pyramid 我们查字典的话还会查到说角锥体，埃及人中国人非常的聪明，给它翻译的超级的好，金字大写的金字，所以管它叫金字塔，只有中国人怎么这么叫。这个金字塔就是那个原始山丘，就是阿图姆神诞生的那么一个地方，他给阿图姆神的诞生提供了先决条件的这么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像的就是一个原始山丘的这个样子，是供当时的埋葬于此的埃及的法老登天用的，上天用的，那个登入极乐世界的。因为我说埃及的极乐世界在天上嘛，所以说它就造了这么一个金字塔。那么这个金字塔的建造呢，是当然了，我们说是埃及人的肯定是智慧的一个捷径啊。那么它肯定是埃及的来世观念以及它宗教神话的最集中的一个代表，就是这样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出现。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吉萨高原上的三大金字塔。我们到了埃及以后，我经常开玩笑的还是那句话，你可能是拎着行李就往那个金字塔跑，因为也没多远。现在金字塔有个吉萨区，埃及的开罗的吉萨区几乎就在城里了。我第一次到那个埃及的时候住的那个傍晚入住的，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出了院子，一抬头看到了金字塔，这个酒店就建在金字塔的下面了。所以说现在已经基本上变成 室内了，但是金字塔周围还是狂风怒号的，无论啥时候去都是这样的，只是在黄沙漫地的。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吗？人类惧怕时间，时间惧怕金字塔。这个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迹唯一的一个，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只有金字塔，其他的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亚历山大灯塔都没有看到，都是文献有记载的。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金字塔铭文，刚才我们经常说的金字塔铭文， 第四王朝的金字塔建得非常的大，就是说举世瞩目。那么到第五王朝时期，埃及人继续建造金字塔，但是金字塔非常的小了。到第五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乌纳斯的统治时期，看到王明圈这个圈里头，这个乌纳斯就是他的王明，他就开始在这个，尽管我这金字塔小，我怎么才能不够高啊，登不上天呢，怎么办啊？乌纳斯一想，我在里头刻写铭文，这个铭文是原文，那个左边是我照的，右面 我对比了一下，自己把自己照片拿上来了。那么他呢是顶棚画了一些星星，他的四壁全部都是铭文，这个铭文刻写的非常让人震撼，非常漂亮。埃及的，对，在埃及人看来，这个文字本身就可以帮助法老升天。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从古到今呢，就是在埃及三千年的文明里，识字的阶层有的书写5%，那么还有的书写3%，还有的书1%。反正总而言之呢，识字的人非常少，只有那些贵族和祭司可以识字。所以说呢，只有在当时的古王国时期，只有法老可以升天，因为只有法老可以建造金字塔，那么只有法老的坟墓里刻写这样的铭文。这个频。